这个提婆达多一直都是他的冤家。
佛要成就什么事情，他就是要来破坏，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是佛的妻子亚苏德拉，就是那个耶稣陀罗。耶稣陀罗是累世累劫在释迦牟尼佛过去无量世以来怎么呢？意思就是爱他爱得不得了，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冤家。哎，就是他就是爱释迦牟尼佛，所以即使释迦牟尼佛这一世已经成佛了，后来回到这个母国去看他的父亲，就是释迦牟尼佛回到他的母国看他的父亲，耶稣陀罗还要怎么呢？在供养佛陀的坛果里面放春药。哎，没想到佛吃了这个坛果以后呢，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佛已经超越了这个习气了，所以这个春药对他没有起任何的作用。但是他跟耶稣陀罗的这一个业，就是这个缘分呐、啊，那个缘怎么了？还是在那里。而且释迦牟尼佛在本生故事里面，本生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个耶稣陀罗爱他到什么程度呢？纠缠他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佛过去是独角仙人的时候，还吃了这个耶稣陀罗的亏。那这个在大智度论后面呢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你看，一个是恨他恨到极点，一个是爱他爱到极点的，但是累世累劫不断的纠缠。所以即使到佛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而这个两个冤家，一个是提婆达多破坏性的，一个是呢这个耶稣陀罗是纠缠性的，还是跟着跑。所以佛在修行的路上的成就，不是消灭他的冤家，不是消灭他的仇人，而是什么呢？心不动摇。注意了解这个意思吧，就说那个业会在那个地方，卡玛会在那里，因为这是过去式的业。但是怎么呢？你面对这个业的时候，作为一个修行人，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功夫什么？就是心不动。因为你的心是不动的，就好像一座城嘛，一座城怎么样呢？外面的贼啊一直来骚扰，但是什么？你城门不要打开，你心不动。你这个城的这个主人啊，你作为一个城主，你这个心要守住不动。当你不动的时候怎么呢？这个业呢就没有办法进来。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地方融入不到这个话是有两层的含义的，不但是众生的业呢，佛呢不能替代你，即使是佛累世累劫的这个业，你看即使成佛了，他还是在那个地方要来伤害佛陀，还是在那个地方要来纠缠。但是我刚刚讲的，佛不是去消灭他们，因为这是过去式的一种业的现前。佛的功夫是不动，因为不动，所以纠缠呢起不了作用，因为不动，所以这个伤害怎么呢？到不了佛的身上。我想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我刚才举的这个两个例子里面呢，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呢，在学佛的这个路上呢，要有一个认识。在我们的周遭啦，我们生命中所有会遇到的人都不是偶然的，不管是让你生气的人，或者是让你爱的人，不管是爱你的人或者是气你的人，都是累世累劫啊累积的一些这个业报因缘。所以我们要相信古人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两句话，随缘消宿业，莫再造新殃。就是我们这个因缘现前，我们尽量去把这个业障给消掉。所以消掉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随缘消宿业啊？宿业就是过去式的这个业。怎么消？人与人之间常常会有矛盾存在，有智慧的人怎么呢？是让这个矛盾不呈现，是面对这个矛盾的时候用迂回的方式，不让这个矛盾呢尖锐化。那世间的人没有智慧怎么呢？遇到这个矛盾就把这个矛盾扩大，遇到这个矛盾的时候怎么呢？就卡在这个矛盾上面，这就是卡在业障上了。所以我们希望诸位呢，就是说在修行的这条路上要知道，有一些 不管是提婆达多式的这种这个充满了怨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仇家，或者是像耶斯陀罗这样的一种这个纠缠不已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怎么讲，一种痴爱的这样的一种愚痴的痴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关系呢，你都要修不动的功夫。唯有不动的功夫，然后你可以走过这一段路。唯有这个不动的功夫怎么样呢？你可以不为业所转。这是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下面呢，有一段寄语，如寄说，这个寄语呢总共有11个啊，是很重要的，讲这个业报的。生死轮在人，就是这个生死轮呐、啊，人都在这个生死轮上面嘛，那么不断的跟着转嘛，诸烦恼结业。那么这个生死轮怎么样把人在这个上面不断的运载、不断的转呢？就是靠着这个烦恼结业啊，烦恼跟结都是同样的内容。有时候我们叫烦恼，有时候叫结。那么前面我们也讲过这个结啊，佛教讲的这个结呢，也就是所谓心结呢，总共有9个主要的心结。除了我们大家平常熟悉的贪、嗔、痴、慢、疑之外，另外有4个结。哪4个呢？就是见，就是邪知邪见，叫见结。还有一个结呢，叫做取结。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取有那个取，就是执着的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结什么叫坚结，就是吝啬坚吝。然后第9个结呢叫做妒忌，就是你有我没有，我起的妒忌，你好我不好，起的妒忌。那么这9个结呢是在整个我们业障当中呢，就是所谓这个惑业谷里边呢力量最大的9个重心。大力自在转，无人能禁止啊。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诶，因果这好像一个生命一个大的轮回啊，六道轮回在那转了、啊、其实这个什么东西在推啊，就六道轮回要有个东西去推它。这个最大的推力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障，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也就是我们自己的9个结。所以我们只要动一个贪嗔痴慢疑的念头，哎，我们这个轮回的轮子怎么呢？就多了一份推力。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呢，很重要的，不要给自己任何一个理由呢，把你的贪嗔痴慢疑正当化，不要给自己任何一个理由呢，把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神圣化。因为你不对，所以我很生气，所以我的生气就变得很神圣，变得很合理，我替天行道。绝对没有这一回事。贪嗔痴慢疑就是贪嗔痴慢疑，用金子去包它还是贪嗔痴慢疑。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然后让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呢神圣化了、合理化了，划不来。别人的错误有别人自己的因果报应，我们自己呢用贪嗔痴慢疑去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捡进去那个业报轮回而已。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警惕的。所以第一个寄语是警惕我们生死轮回的这个大轮子是什么东西在推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业障在推啊，不是别人在推，我们自己在那里推。第二个寄语，先是业自作，转为种种行，业力为最大，世界中无比。先世就是过去世，过去世我们自己造了很多业啦，那因为我们过去世造了这个业，所以怎么呢，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什么现种种不同的形体，现种种不同的样子。你看看为什么这个蛇啊，它的这个舌头是分叉的，这个很简单，我们大智论到第16卷讲得非常清楚。凡是呢就平常讲话喜欢挑拨是非的咯， 对这个讲这个，对那个讲那个，将来一定是两舌之报。所以如果你现在很有技巧的去挑拨别人，那你就是很有技巧的为你自己塑造未来的什么两舌之报。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了解佛教这个因果关系，这种业报关系的时候，真的对自己的起心动念要非常非常的警惕。你绝对不要以为说你有能力去挑拨别人的感情，你有能力去破坏别人的关系，其实你自己是最直接去受第一个受到报应的人，只是时间还没有现前，那个时间还没有到。那比如说像这种有时候很压霸的人，压霸的人有压霸的道，为什么将来变成狮子哦，变老虎之类的。所以诸位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可以看地藏经有一部分的说明，看大智度论第十六卷也有清楚的说明，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习气，来世受怎么样的报应，受怎么样的形，就是六道里面你去受怎么样的一个形状的人，或者是动物畜生，有非常清楚的说明。那比如说用情比较深的人，将来受什么报呢？大概都归鸟类。好，这个诸位呢可以详细的去看这个我们大智度论第十六卷，就是特别对感情比较愚痴的，比较痴情的人来世就是属于鸟类的，好，飞禽之类。所以大概鸟类都比较重感情。好，这个我想诸位可以慢慢去观察这个事情。那么在这种从先世造的业到后世受种种行，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力量是什么？就是业力，就是业力在那里推，是整个业力塑造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第三个记忆，先世业自在，将人受果报，业力故轮转，生死海中回啊。前面讲先世业自作，这里讲先世业自在，这是什么意思呢？业自作是讲还没有做以前自己去造这个业，业自在是什么？是这个业造了之后什么？哎，这个业本身它就有一个力量，它本身就有一个推力的，所以它有个推力什么？将人受果报，这个将就是带领的意思，这个业力就带着人怎么呢？到六道里面去受这个不同的果报，因为有这个业力，所以生死轮呢在那里转，因为有这个业力，所以怎么呢？众生要在生死大海里面轮回。第四个记忆，大海水干洁，须弥山地净，先世因缘月，不烧亦不净。水都枯了，说海枯石烂，怎么样呢？我们造的业呀，还是不烧不净呢？为什么呢？海枯石烂只是一个外在环境的变化，但是我们造的业怎么呢？是精神性的，是在我们心灵，在我们的八识心田里面的，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然后我们的业报就这样的这个侥幸的消失了，没有的。第五个记忆，诸业九合集，造者自足去，譬如债务主呢，追逐人不至。这个就是说呢，谁造业谁就自己跟着那个业在跑，好像负债的人，你负了债，那个讨债鬼就一定会跟着你不放的。第六个寄语，世诸业果报呢，无有能转者，一无逃避处，非求哀可免。这种业报关系的强制性啊，没有人能够改变的，就是从造业到受报之间，它有一种因果的强制性，不但是别人转动不了，而且什么，你也没有逃避的地方，也不是你遇到这个业报现然后你跪下来求人家这个可怜你，然后就可以免了，没有，没有侥幸的意思。第七个记忆，三界中众生追之不占理，如诃利罗次是业佛所说。这个就是说啊，
三界中的众生，不管你是在色界、无色界、欲界，那色界、无色界已经到很高的禅天了，一样的，这个业啊，始终是跟着你跑，没有一分一秒离开你的。如喝里罗刺，这是一个比喻，好像那个刺呢，它总是跟在你的这个身边，不会离开的。所以这个业报的原理是佛所开示的。第八，如风不入时，水流不养行，虚空不受害，无业亦如是。风呢，是不会穿透墙壁的，因为墙壁是很实在的。水是不会逆流的，虚空呢，是没有东西可以破坏它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不造恶业，就不会有恶报来伤害你。这就是说，不造业就不会有造业的这个过失，没有这个造业的这个恶报。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了呢，业跟报呢有强制性，但是不造业就自然不受报了。第九个寄语，诸业无量力呢，不主非造者，果报时节来，不亡亦不失。那么所有的业呢，都有很大的力量，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他永远不会去骚扰任何一个没有造这个业的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警惕的，就是说一样坐一部飞机，有的人呢，在这个飞机发生这个意外的时候呢，有的人受了这个灾难，有的人一点事情都没有，为什么？业报不同。虽然坐同样的飞机，但是彼此的业报有所不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业哈，没有侥幸，也不会随便麻烦人的，不会随便的这个来给你这个 trouble 的。那么如果你造了业呢，果报时节现前的时候呢，它既不亡，亡就是消失的意思，亦不失呢，就是没有任何一点闪失，亡就是没有的意思，失呢就是闪失啊，就是少掉的意思。那么这表示什么呢？业报是没有任何的冤枉的，不会有任何 一分一毫的冤枉的。第十个寄语，从地飞上天，从天入雪山，从雪山入海，一切处不离。那就是什么？你不管飞到天上，或者潜到海里面深处，业报是什么？如影随形呢、啊？你到哪里，业报就到哪里。第十一个寄语，长恒随足我，无一时相舍，直至无失时呢，如心流去月。那么最后这个比喻呢是很吓人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天体里面呢、啊，这个星球之间的运行呢、啊，它有一定的这个轨迹，好像这个月亮始终是绕着这个地球在转，地球始终绕着太阳在转，它有一定的轨迹。而我们造的业报也是一样的，所以上面这十一个寄语，龙树菩萨引述这十一个寄语、啊、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警惕，要重视这个业报的强制性，要重视这个业报在时间上的一种延续性，要重视这个业报怎么呢？所谓三世不失，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过去造的业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啊，我们的无明啊，既然没有侥幸，那我们勇于面对。那么面对未来呢，我们就要警惕咯，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如是业有如是报，如是因有如是果，我们就随时心生警惕。所以我们要在整个业报轮回的过程里面，要讲修行最要紧最要紧最要紧的，就是保持当下这一念心、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加上如如不动。如果您修持到这样一个境界，能够锁住当下这一念心，那么随缘消业嘛，对不对？就是说生命中我们该付出的，生命中我们应该去面对的困难，要勇于面对，要勇于走过这个困难。 我们要修的是未来。而且在宵夜的过程里面，诸位要知道，宵夜并不是很消极的。所谓随缘宵夜，是因为我们在宵夜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智慧。我们去面对这个苦难，我们去观察这个苦难，而在这个苦难的过程里面，怎么使我们的生命更坚强，使我们的生命的更有深度。所以一个好的佛教徒，他绝对是经历无数的这个业障，然后呢，使得自己的心灵成长，使得自己的智慧成长，使得自己的悲心成长。因为在你面对业障的时候，在你承受这个业障的时候，你承受到那个苦的时候，你也体会到众生的苦。所以大乘的菩萨呢，为什么一直的鼓舞我们要修智慧，要修慈悲？因为你有这个慈悲，然后你在承担这个苦难的时候，你在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你的悲心因而壮大。因为你有这个智慧，所以怎么呢？你对这个苦难的缘起有清楚的了解，它更加深了你的智慧。所以我们学佛，我们不要去逃避生命中的苦难，我们不要企图去逃避生命中的这个业障。这就是为什么我上次也跟各位提过，有的人呢觉得说，哎，我这个学了佛以后呢，好像这个比如说一个朋友吧，他这个皈依三宝以后，第三天呢骑脚踏车呢去被人家撞倒，哎，他说这个不要不皈依的话就没有这个灾难。他不晓得说，我们学了佛以后怎么面对这个业障业报的时候啊，常常是重罪轻受。为什么？化整为零。就是我们生命中要面对的这个苦难，可能因此就化整为零了。本来是一个很大的苦难，但是也许它变成一个分散性的一个痛苦的感受。可是这个当中你自己呢，这个路可以走过来。以是故说一切诸业障悉得解脱。所以上面这一段经文跟龙树菩萨的这一段解说呢，事实上是从前面讲的四个魔障当中烦恼障那一部分把它延伸出来。所以我们要讲生命中的魔障，最大的魔障其实在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修行要转这个魔障，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来转，从我们的心上面来转。那么我们先谈到这个地方呢，下一节课呢，要请诸位呢看到我们《大智度论》第68卷，就是说讲魔障讲这么多啊，那么也要讲讲呢，我们在学习《大智度论》的时候呢，会有怎么样的魔障出来？啊，我们休息之后呢，继续讨论。阿弥陀佛。